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4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又回到了这个我们大家生活中必备的生活法庭了。那么第一阶段呢会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而在第二阶段呢来到了台湾高检，也是我们的许祥真检察官了。那么在昨天呢，最高检台北地检全省各地的地检署成立了查会小组，来防境外的资金乱。大选已经有成果了。那么在2020的总统立委二合一的选举也渐渐的加温，为了防止整个贿选暴力事件发生，所以也成立了查查贿选及暴力督导组。那么由法务部检察总长、高检署的检察长、各地检署的检察长，以及警政署长、法务部调查局局长以及廉政署署长来共同揭牌仪式。好的，当然呢，哇，这个全民哦动起来啊，所以啊，这个查查贿选是很重要的哦。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也是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要跟他聊到，就是新上路的大法庭新制了。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为你再干一杯。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先回到我们的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要聊到的也就是新上路的大法庭新制哦。那么也同步开放02372920，让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由我们的逸鸿检察官来帮你解决。那么这时候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鸿，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嗯，当然呢，在去年十二月，这个立法院就三读通过一些这个法院的组织法、行政法的一个组织修正草案，对不对？
对，就是这两个法院，主要我们台湾我们的法院有分为这个普通法院跟这个行政法院。
嗯，
所以我们这次在修正的时候，同时也修正了普通法院的法院组织法跟行政法院的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那主要是想说，在终审的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的增设大法庭的制度呢，来同一个法律见解。
嗯，
那同时这一次的修正呢，也同时也把这个判例跟决议的制度，啊，这可能是我们过去比较常听到的判例跟决议的这个制度呢废除。
嗯，
那可以说哈，是这次司法实的实务上哈，也是非常重大的改革。
嗯，
那这个制度哈，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通过了哈，那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
是，
也就半年之后呢，在上个礼拜的7月3号的时候正式开始施行。
嗯，
那其实大家可能也看过一些，就是上礼拜的新闻报道，就是说最高法院呢跟最高行政法院呢，他们都为了这个大法庭呢，去有一间比较大的哈，因为比较容纳比较多法官的席位的这样的法庭哈，就是为了来处理哈，以后会将来会送进大法庭的案件，然后。所以说今天可能就来谈一下这个部分这样子。
不过倒是哦，我们让大家了解法律见解为什么会有不同，还有包含了判决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差异别，或过去哦，就是说法院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大法庭要怎么样统一去做一个这个见解。我觉得见解这两个字好像是因人而异来去解释好，但是呢我们开始在7月4号开始施行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不对？
其实很多民众可能过去都会觉得说，我们的法院好像这见解好像初一十五会不一样哦，跟那个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
还要看心情哦。
好像人会这样觉得啊，但事实上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其实就是法院呢，他在审判过程当中，他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啦，就是法院的法官哦，他在审判的时候有两个最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呢是认定这个事实什么，就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发生过事情其实。只有这个当事人自己知道啦，那其实法官并没有在现场看着他们发生这所有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看有多少证据来认定说到底过去可能发生怎么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部分啊，所谓认定事实。那第二个部分呢是适用这个法律啦，那适用法律就是说刚好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实都已经确定好了，那我们有因为现有的证据说大概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原过去的情况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依照这个事实这个认定的事实应该怎么去把它套用到法律来做得出一个结果，在民事上来看就是说到底这个原告主张的被告应该可能要给钱要赔偿有没有道理，这契约款项这个契约什么存在有没有道理，那再来刑事的话就是说被告有没有检察官所讲的那个罪的事实，有没有构成那个刑事的犯罪。所以第二部分就是说在一个事实确定好之后就要一套用到法律来得出一个结果这是判决的一个过程，然后
是
那就这个法律的适用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法律的条文其实它本身是抽象的，
是
它并没有说他想到说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预先帮你想好了，所以他就可以规划得非常的精细，然后那有时候这个法律的文字必须要抽象它才可以适用到更大的范围，
是
我们在实际上生活上，我们在生活上啊，
我们常会有看到一些例子，好像不就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太多千变万化，就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说要套用到法律的时候，那因为解释的方法的不同，那可能得出了这个法律的见解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说，怎么 A 法官判的这个法律见解，怎么可能会跟 B 法官不一样？那也不要说 A 法官、B 法官不一样，即便我们这个上诉一直到最高法院，我们打到第三审终审的时候啊，这个最高法院不同庭之间啊，他们对同样一个法律见解，他们也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论。这时候可能就是不只是当事人，这个民众可能无所适从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个一般的这下级审的法官，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其实怎么最高法院会有两种见解，然后。那最常遇到的一个，实际上最常我们过去举个例子，可能是像这种什么贪污治罪条例的受贿罪，一个就所谓的职务上行为，然后
是
那职务上行为可能在
解释上面，
解释上会有两种见解啊，一个见解就是说，是法定的职权，也就是法律有规定给你的职权才是你所谓职务上的行为，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说，不只是只有法定规定的有而已，因为你实质上有影响力的，所谓的实质影响力说。跟你这个职务上有密切关联的行为，这种情况也应该把它扩及到，它并没有那么狭隘，但是因为这个法律的解释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因为它就涉及到抽象的法律怎么适用到实际的个案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法律一定会有不同的见解啊，这不同见解也是对的，因为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变化，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氛围不同，它会不断的变化，这也是促成我们法律的进步的一个动力啦。但是这个问题也必须要解决，就是说因为法律的歧义，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有时候很难去预料到说法官会采取哪种见解，那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不只是让人民更信赖司法，也是让法院可以呢很快的帮大家解决问题这样子。
不过倒是过去的这个终审法院是怎么样去统一法律见解，我们就觉得有点好奇耶。
对，其实过去的做法其实大概是这样，大概有两种做法啦。第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判例制度啦。那所谓的判例跟一般的判决不太一样，就是说判例呢是从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把它选出来的。他们就说，他们就开个会投票说，哎，这个判决非常有参考价值，那我们就把它选为判例。那选完之后呢，送到司法院备查之后，那这个判例呢就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效果，然后如果违背判例的意思的话，是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这样的情况。那第二种呢，所谓的决议啦，那决议就是说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他们就开，就所有人都来，然后开会，就讨论一个法律问题。那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以后我们这个个庭啊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好，那如果过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个决议出现了。以后只要案件到我们最高法院来，到我们最高行政法院来，我们就依照我们讨论的这个结果来做判决这样子。好，所以过去呢，其实终审法院啊，不管是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它事实上是有一个解决的机制啊。只不过说这个解决的机制，它可能不是一个公开法庭的一个形式啊，也就是说，当事人好像没有办法去表示意见。好，你没办法说我们去法官面前公开辩论，因为它等于是一个会议的形式。所以才会有这次的大法庭的一个修正，就是说它就是透过这个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我们就把一些法官选出来。那选出来之后它组成一个大法庭，将来只要案件有一个歧义的法律见解或者说这个见解虽然还没有发生歧义你没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将来很有可能会发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性。好，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可以把这个案件呢送进我们所讲的这个大法庭的这个地方，让大法庭透过公开的审理方式呢来做一个判断。那判断完之后呢，这个法律见解呢就等于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因为当事人可以去辩论啊，然后这个法院可以请那个学者专家表示意见，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各国他对这个法律见解呢他是怎么解决的。好，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达成这个见解歧义的解决，或者说解决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不过倒是在法院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叫做这个刑事庭跟民事庭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是在涵盖在里面，这是这样子吗？
对，这次的修正其实不管是最高法院的民事庭、刑事庭，或是我们最高行政法院这行政案件民事、刑事跟行政案件所有的这些案件呢，都会有大法庭制度的设计，也就是说，它要解决所有案件都有一个统一见解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刑事、民事，都会有这个大法庭。那你看，像孙先生在问，那你的大法庭的定义在哪里？
大法庭的定义其实它就是一个，等于是说，像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最高法院一庭大概就是说一个判决大概是五个人嘛，
是
五个人会做判决。那最高行政法院的话也是五个人，那大法庭呢，它就是在最高法院的话就变到十一个人。
你怎么编排这个人数啊？
编排要十一个人，要十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一庭可能都要代表。好，最高法院的刑事庭有九庭嘛，每一庭都要法官做代表，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有争议嘛，也表示说最高法院很多不同的庭之间有些争议，所以我们要把每一庭都要选人出来，然后我们要来做一个讨论这样子，所以它大法庭呢，它等于是架在我们最高法院里面，然后是一个有十一位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法庭，大的一个庭，那这个庭呢，就是
王先生说你的十一个人是怎么组成法？哪些？
十一个人其实第一个就是院长嘛，院长他就是
院长一件事嘛，对呀、
啊，啊，或者
再来就是庭
长，
对不对？
指定的人当审判长，然后再来就是说提案的这个法官，他也是成员之一，然后其他部分就是说他透过这个票选的方式啊，透过票选的方式从最高法院里面选出这个大法庭的成员，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到上礼拜的新闻，就是7月4号那一天，这个法律开始施行的时候呢，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他们就开始票选。大法庭的成员，那他们也很快的在上午呢就把这成员选出来了。那这个成员他的任期是两年，所以他们在这两年之间呢，只要遇到了这个法律争议的事情，他们就会跳出来组成一个大法庭之后呢，来解决这个争议。
是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是，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晒的黑，看起来很健康，有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吃水不动加帅的你是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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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准备疯掉。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检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预告今天来聊到的就是这个杀警伤警啊，是不是这个刑责要加重啊，怎么加重法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也要聊到就是说，通常这个杀警伤警，你看最近哦，尤其是今天又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哦，这个刑事责任是什么？那如果说当事人呢，这个案发人哦被击毙的话，那这个行为是不是就变零啊、哦？等等，这也是刚刚这民众的问题了。所以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同步开放02372129200，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
是
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哇，这时候我们在讲到杀警哦，伤警啊，其实这个刑责哦，一直是大家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判得太轻。啊，还有就是说，哦，警察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人民的保姆，但是我当要执行的时候，我到最后还变被告，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
是啊，
所以今天就要让我们的检察官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杀警伤警的刑事责任，是什么，然后是否是可以加重这个刑责？怎么会今天想要讲到这个话题？这也是很重要。
嗯，大家知道，就不代表一个礼拜之前哦，在7月4号的时候，就是在台铁的车厢上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乘客他逃票，
是，
对，然后呢，那个站务长、列车长没办法劝下他下车，所以就是临时从嘉义站就找了一位铁路警察上来，想要劝阻他让他下车，
嗯，
但是没想到说哇，这个人就抓狂了，突然就拿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刀子，然后就刺向了这个铁路警察啊。那我们那时候以为说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想到真的很严重，就隔一天早上这个警察就去世了。
嗯，
代表他才25岁哈，所以大家开始很重，对，重视了所谓警察他们在使用警戒，然后他们是不是要怎么样防护自己的安全的一些问题哈，然后或是说是不是警察以后甚至讨论说如果他们用枪，好，或者说用电击棒的时候，哈，到时候都可以免责的，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了，
嗯，
对。那我就要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先来谈一谈说，这样子的警察的殉职呢，是构成什么样子的
伤害罪
责任、
嗯？
那是不是说，哎，对公务员，因为警察是公务员啊，我也是公务员啊，那是不是对公务员啊进行伤害啦、杀害啦这样的情况的话，刑事责任是会加重的。
嗯，
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哈，你如果一般的杀人或是伤人的话，哈，你撇开他的身份，好，就是一般的、嗯，你如果是对一般的民众啊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哈，就是刑法271条的第一项有所谓的杀人罪，那这个杀人罪它的刑度是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实蛮重的哈。
嗯，
那如果你是伤害普通的人的话呢，它是规定在277条的第一项的伤害罪，哦，那他的这个刑责就是比较轻一点，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万元以下的罚金。好，哦，那如果你把对方是打成重伤的话，哦，
嗯，
那就会比较重啊。那这重伤的规定在我们的刑法第10条有重伤的定义，反正原则上就是你要把一个肢体的机能哈，或者什么嗅觉啦、味觉啦、那个视觉啊、哈、听觉等等之类，就毁坏掉，这才叫做重伤。
哦，这才叫重伤。
对，是很严重。那如果是让人家变成重伤的话，规定在刑法278条第一项的重伤罪，好，那是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很重哦。
对，没错，这是对一般人，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如果你是对警察，对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的哈。 大家看了以后会大叹一声，因为这规定在刑法的135条第三项，就是说呢，对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施以强暴胁迫导致公务员死亡的时候呢，是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好，那如果是致重伤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大家听我刚才讲，其实好像没有比较重，所以我突然看了这个法条以后，就
怎么差那么多，
就也感叹一声说其实我们公务员的命好像不是很值钱。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应该要纳入未来修法的一个
重点。
对，没错
没错，这个重点。
说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其实你对警察把人家杀到死也最多只有到
无期到7年以上
而已，那你还不如就用原来的杀人罪，因为杀人罪还可以判到死刑。
没错，
对，
这就是差异别哦。
没有错没有错。
那当然呢，对于自己或者是他人遭受攻击啊，就譬如说我们刚刚这个一开头就有民众问到，那我自己防卫或者是我帮忙协助，那导致这个攻击者死亡或者是受重伤，变我们也有刑责。哎，哇，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做警察的协助的民众都会害怕的地方。
没有错，我这个为什么会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点就是因为大家记得就是这位铁路警察他在车厢上为了要劝阻这位旅客所以被刺伤的时候，居然是有民众是在旁边就是旁观，因为还摄影这样子，就然后袖手旁观当然我们就会引起很大的议论，说讲怎么对啊，就让那个警察在那边自己受伤然后我们其他人好像坐视不理啊，太冷血怎么之类。好，我要讲的是实际上我也看过一段影片，他意思说其实实际上你对这种持刀持枪者，你完全不知道你下一步
要做什么，
所以其实最好的还是赶快跑，离他越远越好，这样子那警察是没有办法，他就基于他的职务。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你看你都已经看到警察这样子被杀伤了，你要坐视不管，还继续在那边录影那这边评论实在不太恰当。所以呢，我们也其实是鼓励愿意自己觉得自身能力 OK 的、见义勇为的民众是可以挺身而出。那所以就衍生出来问题了，就是说呢，你发现你自己或是别人，比如说这个警察被人家攻击了，那然后你自己进行防卫，人家对你攻击，你进行防卫，或是别人这样子，你去赶快去协助他的时候，就没想到说哇，出手太重，就变成了攻击的人死了，或是受伤了。那你自己会不会有刑责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其实刑法也有规定的那刑法的23条规定一个叫做正当防卫的条款，也就是说呢，你是对你自己现在不法的侵害，你是为了要防卫自己或者防卫他人的行为的时候不会处罚。但是你如果防卫的行为太过火了，好像过当的时候，我们是减轻或是免除这个行为人的刑罚了所以呢，如果你那时候是比如说人家就是把你对你猛打然后你，我要讲的是，如果人家对你打，然后你也给他殴回去的时候，这个就不叫正当防卫了。因为我们的正当防卫指的是你对一个不正的侵害，你做一个正的防卫。如果你不正，一个不正的侵害，你也给他不正回去，你也给他那个叼个刀更硬，或是你就给他打回去踢回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互殴，两个人都有刑责。你不能说是他先打我的，我只是反击回去，我就叫做正当防卫。对不起，没有正当防卫的话是必须是防卫的行为。对，所以呢，这个是有差别，不然的话我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我们两个打来打去结果是对方先出手的，我打是防卫对不起，我们法律上不是这样子评价的你必须是针对不正的侵害、不正的伤害和杀害，是出于防卫的，可以，这是正当防卫。
是。
好，那另外一个叫做紧急避难，就是规定在刑法24条，就因为要避免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的紧急危难，而要出于不得已的行为，比如说就是把他刀子抢下来然后把他扔了，然后把他的什么一些危险物品把他赶快拿掉这个部分我们也不罚。对，那一样，但是呢， 避难的行为过当的时候呢，也是减轻或是免除其刑。
嗯，
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见义勇为的民众不用太担心。
嗯，
对，如果看到不正的侵害的话，哈，自己能力所及可以去帮忙。尤其是这个警察已经被捅了，那你还在旁边看，还在那边录影哦，大家都看不下去。对，所以这个时候要赶快去救警察嘛，紧急避难。
嗯，
对，然后要赶快把那个被告跟这个就是行为人跟警察隔开，这样。
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这方先生问到说，那你这样子没有保护到警察？他说这样，像这个之前他看新闻报章，这个警察哦，这个也是在开庭啊，这些费用都是要自己先处理。然后另外一个，他觉得说你这个判死人杀人罪是不是太轻？
杀人罪啊，那来方先生，我回答最后，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往回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问到的是说杀人会罪会不会判太轻？其实杀人罪它的最重的刑度就是死刑了。那这跟我今天也要想分享的是一样的。法官到底判一个杀人罪要判多重啊？他到底考量的是什么？
嗯，
啊，那我们法官通常会考量的大概是不外乎下面几点，比如说你到底是预谋杀人的，
嗯，
还是临时起意的，
嗯，
是基于义愤的，还是老早就有预谋的，
嗯，
啊，那你的杀人动机为何？你本来是就有嫌隙的，还是无差别随机杀人？哈，啊，对，这是杀人动机。
嗯，
然后你犯罪的手法，啊，
嗯，
下手的凶狠的程度，你下手的那个部位，然后你还有你杀到人家那个伤口的多寡，
嗯，
好，啊，是多或是少，或是多深，或是多广，
嗯，
啊，然后还有你犯罪时候的精神状态。
好，
你犯后的态度是不是良好，是不是悔意，有没有跟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家属谈成和解，这个都是，法官判决到底要不要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或是只是有期徒刑的一个考量了，哈，所以杀人罪并不是法定刑太轻，因为他可以判到死刑，只是说会因为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因素，会影响到。那另外的话，警察哦，现在他们警政署已经有意识到了，所以警察如果有涉案的话，他们是会愿意哈，帮忙出诉讼费用来敦请律师帮警察做辩护的。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